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上海电台文艺频率当代小说联播节目，我是主持人英红。在这桃红柳绿、春暖花开的时节，为了纪念上海解放54周年，我们上海电台文艺频率当代小说联播将从明天起，也就是4月26号起，在调频96.8、中波1422，每天傍晚6点到7点。4日凌晨7点半到8点半，为您隆重推出由著名作家周尔富创作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这部被称为是史诗小说的作品，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上海解放之初工商风云，生动地展现了都市内各种人物的生活波澜，情节跌宕，故事流畅，性格鲜明，具有浓郁的上海风情。这部小说《上海的早晨》呢，是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我们现在播出的呢是第一部，故事更概是写解放之初我党对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表现了新旧社会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变化。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各有性格，特别是区统战部部长杨建立党为公，认真地执行党的统战方针，颇受工商界的尊重和工人群众的拥护。其他人物比如像沪江沙场总经理徐义德、副厂长梅佐贤、三姨太林婉芝等人也颇有性格，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我们先一起来听这部小说的宣传片花。上海工商风云，展现都市人生波澜。在这桃红柳绿、春暖花开的时节，为纪念上海解放54周年，当代小说联播将于4月26号隆重推出由著名作家周尔富创作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由荣获全国小说联播演播艺术家称号的梁辉演播，当天18点首播，4日7点30分重播，欢迎收听。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英红为您主持的当代小说联播节目，为您推出《上海的早晨》广播开播室。这次担纲演播这部小说的呢，是我们频率的主持人梁辉。梁辉曾经荣获全国小说联播演播艺术家的称号。为了演播好这部史诗小说，梁辉事先也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尤其他对人物做了较为深入具体的分析，用语言来塑造不同的角色，展示这些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样呢，为我们的听众可以提供比较大的欣赏空间。比如他对男主人公杨建、还有于静、秦妈妈、汤阿英等人的表现都颇有性格上的区分，整体的把握在基调上有特别的昂扬和正气。下面我就请出梁辉为我们谈一下他在这方面的演播体会。你好，梁辉。
哎，你好，你好。你说的好啊。
是。
如果要是说体会的话，我也谈不出什么体会。感觉上呢，就是说，说句心里话吧，如果现在要再演播这部书的话，肯定比当初要演播的还要好一些。
嗯，当时演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为了配合解放上海50周年这样的一个大年？
对，那是4年前嘛，也是在99年9月份、那个时候我还在担任小说联播的编辑。当时呢，也是为了配合纪念上海解放50周年，所以就演播了这部长篇小说。当时还有编辑是刘向南，跟我一起，我们两个人一起合作的。当然也没有播完，只播了第一部。因为是这个当时节目档期的安排问题，所以呢，就是说后三部呢也
待续
没有播完。那当时有很多听众打电话写信来说，为什么
播
下去
了？
当时也做了这方面的解释。但如果要是我觉得有可能的话，我也很愿意再把
后三部续上。
哎，对。
那应该说，《上海的早晨》，我们刚才也向听众朋友们解释了，它是是一部史诗类的作品。
对对对。
那我以前欣赏过梁辉你演播的类似像《简爱》啊这样的比较纯粹的文艺类、文艺性特别强、文学性也特别强的作品。
对对对。
我觉得演播的特别的把握的特别的好。
不敢说。
那么史诗的小说的演播，其实和另外一种类型的小说可能 在这个语言的把握上啊，节奏感上可能还不一样，尤其你对整体的这个小说的跨度一定要有一个事先的准备，可能难度更强一点吧。
当时我拿这个书先是翻阅了一遍，我就觉得这里面有些难点。第一呢，就是说它的语言特色，因为它是写上海的这个一个风貌，所以它那个周而复的它这个语言呢，文字尤其是语言部分呢，它这个就是用上海话的就比较多一些。当时因为考虑到这个受众的这个收听习惯，所以呢就是说用这样的语言，上海话的语言写出的文字，然后再去用普通话去说，就觉得有点困难。
对，
所以呢当时就做了大量的这样的案头工作，把一些语言这个修改了
调整一下。
因为当时也有很多兄弟，有几个兄弟省台的这个电台，他们
希望也播出，
所以就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做了大量工作。另外一个难点呢，就是说因为这是上海解放初期，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经历，对当时
时代感
不是把握，就是说不是很了解，所以就是当时呢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个小说当中呢，它描绘了很多的人物，比方说有梅陀贤啊，有这个
徐德啊，
朱延年、冯永祥等等的人物，但是他琢磨最多，就是写的人物最丰满的，还是一个沪江纱厂的总经理
徐德。
对，
你说电视剧里面严翔扮的角色。
对对对，徐德呢，他因为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多面的人，他既有这种资本家商人的这种狡诈啊，圆滑啊，贪婪啊，同时他也有就是说他的虚伪的一面，对人啊很温文尔雅，这个好像
很有教养的样子，
有教养的样子，对对对，就他也是代表的这样这个民族资本家的这一
多面性，
对，他是一个代表，就是所以呢，这个周而复在他这个人物身上
琢磨很多
，而且刻画的非常入木三分的，我当时在演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既要把他这个人物的这种性格要表现出来，又要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他也是作为一个史诗，把这段历史给反映出来。
对，这部小说我觉得人物各种年龄阶层或者说各种阶级层次啊，都是参差不齐。
对对对，
我觉得对你的这个人物的角色的塑造啊，也带来一定的难度。
对对对，
它不像简爱，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而且接触到的这个人物啊，基本上就是在那个层面上。
对对对，
那这个小说既有您刚才说到的秦妈妈、汤阿英啊，底层社会的一些人物很朴实，又有像徐艺德、林婉之、梅佐贤这样语言风格就和他们完全两样，而且我觉得你在把握他们不同心态的这个角度琢磨也是非常的好。
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个演播的人来说呢，其实这也是对他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当然这个男性要演播女性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难一点，要表现出女性的那种温柔，
我觉得
表现阳刚的比较容易一些。对对对，
很多电视观众对李媛媛当年扮演的这林婉之三姨太这角色啊，也是非常的称道。那梁辉，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塑造这个，尤其是以男性的这个声线声腔来塑造林婉之，你是怎么样来体验这个角色的内心？
这个具体也许说谈不到具体。
对对对，
那么就是我谈我一个演播的感受。我觉得作为一个演播者来说，他对这个语言的把握是最基本的一个基本功的要求。尤其是就是说他到了这个最高境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应该可以抛弃掉文字和语言的这个，他是要透过语言和文字的那个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最高境界。
那如果
因为什么呢？就是听众在收听时候，他和他阅读的时候的习惯是不一样的。阅读呢，你可以他自己体会，他如果看了这个，他如果还需要再体会一下，他可以反过去再看一下。那么在收听的时候呢，他只能够顺着你这个情节发展来了。 他没有时间再去回归，因为什么呢？他那个后面的部分已经叙述上来，所以呢，就是说这对演播者来讲就要求的比较高了。
对，
你一定要首先你要对这个人物要吃透。我呢，在这方面呢，我个人体会是我比较认真的。
很多人都说这个电影演员、电视剧演员啊，只要把握住自己这个角色，他的整个发展的脉络和行为逻辑就行了。
对。
而演播小说的这个演播家来说，他要把握小说当中他所要塑造的所有的人物，整个脉络发展。
对对对，也是通过一个人的一张嘴，然后表现这么多人物，还要把这个故事情节要叙述的非常引人入胜，那就是很难的一个。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次当代小说联播推出的《上海的早晨》的第一部，再次来欣赏、来重温梁辉为我们所塑造的一批上海解放之初的人物百态吧。那么梁辉，如果让你自己给自己啊，这个通过自己的声音塑造的这些人物啊，做一下打分的话啊，就是说看来了啊，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工整的一个要求啊，就让你试着为自己啊这些人物打下分的话，你觉得第一名、第二名分别是哪两位？
啊，我当然是徐艺德，
他也是
对，主要是徐艺德，后面的人物一般他的分量都是比较平均的，比较平均的。
好，是这样的。那《上海早晨》啊，作为一部啊，可以说是近代或者说是当代的优秀的小说，它呢除了刚才梁辉所介绍的一个史诗性以外啊，还具有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比较浓的海派味道，尤其是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也带有鲜明的地域性。我觉得梁辉的语言表现力也是特别的强，在这方面呢，他也是进行了独特的广播的二度空间的创作。那么这方面您能不能谈一下体会呢？
我只能说是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就是说上海电台给我这样提供了这样一个展示的平台，更准确的说是给我一样锻炼的舞台。那么就是说让我经过这么多年实践，我在这个演播上面确实是也比较追求，那这是我的一个境界，这是追求的境界。我希望能够以后能够带给听众朋友更多的这样的优秀的作品，通过我的演播让大家能够熟悉更多的这个作品。如果对《上海早晨》这样一个你说打分的话，我想也许只能够说及格吧。
哦，特别谦虚啊。好的，那么听众朋友，其实最后打分的这个权利还是在我们所有的热心的忠实听友那里，您说是吗？
是是是。
那么我们就期待着听众朋友们从明天起，就是4月26号，我再次做一下小广告，一定要锁定我们上海电台文艺频率调频96.8中波142，每天傍晚18点到19点为您开播的上海的早晨，那么次日的凌晨7点半到8点半还有一个重播段。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了先听为快，就在我们今天为您推出的上海的早晨开播式上，再次来欣赏梁辉演播的上海的早晨精彩的片段。
楼上传来咳嗽声，梅佐贤从怡然自得的境地跳了出来，他连忙掐灭了烟，站起来拍一拍刚才落在西装裤子上的烟灰，整了一下玫瑰红的领带。他知道总经理快下来，目光对着客厅的门，果然楼梯上有人下来，沉重的脚步声一步步迟缓地往下移动。梅佐贤走到门那边去，像是接待一个贵宾似的，在那边等候着。一个矮胖的中年人走到客厅门口，容光焕发，脸胖得像一个圆球，下巴的肉往下垂着，使人担心这肉随时可以掉下来。看上去年纪不过40左右，实际上他已是近50的人了，头上没有一根白发，修理得很整齐，油光发亮，镜子似的，苍蝇飞上去也会滑下来的。他很得意自己没有一根白发，用谦虚的语气经常在朋友面前夸耀自己，哼，我是蒙不白之冤呐，这个年纪应该有白发了，我的三个老婆对我没有一根白发是很不满意的，尤其是大老婆， 最恨我的头发不白。如果朋友们凑趣的说，那是怕你那第三个姨太太，那他就高兴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乐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嘻嘻的笑笑。上海解放以后，他的说法有一点修正。我的老婆对我没有一根白发是很不满意的。这个时候他不再提三个老婆了。梅佐贤屈背哈腰迎接了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啊，总经理，又来打扰你了。嗯，来了很久吧，累你等了。徐总经理漫不经心地瞟了他一眼。啊，刚来，没啥。徐总经理一屁股坐在梅佐贤对面的单人沙发里，把整个沙发塞得满满的。他抽了一支烟，一对鱼眼睛望着米色的屋顶，嘴里吐出一个个圆圆的烟圈。梅佐贤仔细留神徐总经理的脸色，眉宇间很开朗，嘴角上时不时露出得意的微笑。他知道今天徐总经理的情绪很好，准备好的事情可以提出来谈一谈。啊，总经理，汕头的电报到了。徐总经理一听到汕头两个字，马上就紧张起来了。他的眼光从米色的屋顶移到梅佐贤长方形的脸上。那几批货子怎么样？啊，都脱手了，装到汕头的21只380件，装到汉口广州的20只，一共832件，全抛出了。哦，多少款子？哎，一共是1,252,480块港币。划到香港没有？现在政府对外汇管理的紧了，不容易套啊。这个数目又不小，想了很多办法，靠了几家有港装的字号才划过去。因为这个原因，电报也来迟了。他们办事情总是这么慢。汕头这个码头靠香港那么近，来往又方便，还有广州客户，有啥困难吗？不怕政府管理多么紧，套汇的办法多得很嘛，了不起多贴点水不就行了吗？哎，那是的。梅佐贤心里想，坐在上海洋房里策划当然很容易，别人亲手经管这件事可不那么简单，一要可靠，不能叫政府发现；二要划算，汇水贴多了又要心痛。但是梅佐贤嘴里却说，哎，他们办事手脚太慢，心眼不灵活，不怕政府管得紧，就怕我们不下本钱。钱可通神啊，广东每年有很多侨汇，只要我们多贴点汇水，要多少外汇有多少外汇嘛。嗯，你的意见对。哎，那批美棉和硬棉有消息没有？货已经到了广州，正在接头呢，要他们快一点脱手，脱手就买进。徐总经理说到这里停了停，思考了一下才接着说，买进糖，这是他们的暗号，糖代表美钞。梅佐贤看他有点拿不稳，话讲完了眉头还皱得像心子，就接上去说，是不是买进深划算呢？这两天香港深的行情看涨，大户大多买进，我们买进一身一定可以得到一笔外快，这数目可不小啊。
经商风云，展现都市人生波澜。在这桃红柳绿、春暖花开的时节，为纪念上海解放54周年，当代小说联播将于4月26号隆重推出由著名作家周而复创作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由荣获全国小说联播演播艺术家称号的梁辉演播，当天18点首播，4日7点30分重播，欢迎收听。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上海电台文艺频率当代小说联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殷红。上海解放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在这整整的54年当中，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54年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一瞬。可是我相信对于我们这座城市来说，54年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雨之下，我们上海变得更加的神采焕发，青春亮丽，真可谓是无边光景日日新。在这令人激愤的时刻，我们一起来重温上海的早晨，重温一下半个多世纪前上海的风云际会，这将更激励我们的意志，增强我们的信心，为把我们上海的明天建设的更加美好而努力。好，梁辉，感谢您接受了殷红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您。
好，本期节目是由韩勇撰稿，主持殷红和嘉宾梁辉，感谢您的收听。